我小时候在蒙甲看到的那些庶民百姓生活的样态，
是
也是我生命中记忆非常重要的一块。父亲一直希望我可以回去卖拖鞋，继承家业。我觉得一开始是怕自己做不好，前面有一座高山，担心自己没办法超越。老师既然选我，他不希望我重复他，我应该要更有自信的寻找这个时代的语汇。
我是侯乃荣，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云门舞集哦，今年是50周年了。这半世纪以来呢，林怀民老师之前创办，然后带着云门从台湾走向国际，也让世界呢从云门的舞台上看见台湾很不同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呢是云门舞集的总监郑宗龙接棒，他接着呢带着台湾继续的大步向前，也带着云门继续被国际给看见。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请来宗龙跟我们聊聊。宗龙好。
乃荣好，
宗龙好。我刚才呢开录的时候跟宗龙说，我以前在看访谈，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严肃，然后一直很往内心探索的人。但是刚才聊一聊，我觉得其实你有自己非常轻松，然后非常亲和力的一面。
真的吗？嗯，
对，我看到了，待会大家看是不是？好，宗龙，我一开始要先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其实从你接手云门之后。就那么不巧，就刚好碰上了疫情，其实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考验。经过了这几年之后，今年我们要推出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波》。它跟你之前给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像定光，像是毛月亮等等，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疫情这3年来，然后这个作品是第3个作品。其实我和云门的舞者在这3年，其实关起门来一直在做作品。我觉得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把握这个疫情的机会，因为演出变少了，就是国际上的演出，或者是有像去年3级警戒，非常多的演出都中断。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蛮正面的看，就是疫情是老天给我们的礼物。
哦，你没有觉得很 upset， 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大的考验？
当然那个会很让人家伤心，就是有那么多生命离开，然后大家生活变得很不便。可是关起门来其实那是一个练功的好时机，因为世界静下来了，世界慢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我们可以做创作。那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比较特别，是我邀请了一个日本的新媒体艺术家，他做的是2008年的巴西奥运的闭幕式，东京8分钟，他是里面的新媒的艺术总监，
所以你们跟新媒体做结合？
对对对，
很少哎，过去很少有这样的尝试。
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就这疫情这3年，好像远方的一个喷嚏，
对，
就是会影响你的生活。
是，
然后那边的一个炮弹声，就会让有些人没有饭吃。我觉得很像以前说的叫蝴蝶效应，就有一个亚马逊的一个蝴蝶拍了个翅膀，就会引发一个大的飓风。
对，
就是在这3年，我有非常深刻的感觉，我们好像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地球好像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或多或少都有一个连结感。然后这个连结好像看不太到，可是它有一个像波一样的wave，
它是无形的，
对，它在传递
彼此影响，
对，它在传递彼此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或者是生活的形态。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曾国先生也跟我很像，他虽然都是写程式，是驱动不管是影像机械无人机甚至是印表机或者是 VR 跟 AR 的虚拟实境，可是他的使用的范围非常的广。
对，
就是他不是只有做某一件事情，它的程式可以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机械上做使用。举例来说，我们想说，我们希望这个坡是从人为出发点，所以他就从日本带了一个很像我们在电疗的一个机器，所以就粘在舞者的那个身体的肌肉上。然后舞者在动的时候，他现场经过他的电脑喇叭就会有一些坡那个。它电流
有一些波动出现，
对对，然后就有些声响出来，然后我们又借由这个电脑所读到的数据，
对，
把它转换成音乐，所以
很有意思哦。
对，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从小学跳舞，所以 啊，然后曾国佑是东京理工大学的，我们两个是一个天南地北的差异。
哦，好有意思，他本来是跨，等于是跨界的一个合作跟结合。
对对对。嗯，
而且我据说听到的还有 AI 编舞，是不是？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在两年前我去，一年多前我去拜访曾国，
对，
然后我们就在聊刚刚说的这一些，世界在一个波动里，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让 AI 来介入编舞？嗯哼。那我想的很单纯，就是
你的工作被抢了。
不，我想的很单纯，我可以少编一点。
OK，
我就可以少编几分钟这样。我就说好，但是其实有点心虚，就是当我在说好的时候，我脑袋没有画面，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嗯
哼，对。
一直到上个月，曾国先生来，然后他录了云门舞者的跳舞的动作，大概录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这所有的每一个动作被区分为头部、肩膀、胸部、膝盖、脚踝，他把这些全部拆散成好几个身体的部位，让电脑去运算。那我们是期待说，这个地方就是 AI 会发作用的时候，他会把这一些组合打乱了，然后再重整。所以我应该过几天就会收到 AI 编的舞，然后云门舞者就很辛苦。要去学 AI 做的一些
动作，那会打破掉原本你们编舞的惯性，对不对？
我其实很期待，
因为我们总会知道人的身体有极限，
对，
但 AI 不见得会把它散进去，
对，它可能会让它胳膊到断掉的那个极限。不过我觉得很好，就是云门长期以来这五十年来，一直在东方的身体，
对，
在扎根，然后在钻研。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还留在现在年轻的舞者身上，可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借由科技的参与，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丝丝的机会转出一些新的语汇？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
这的确蛮令人期待，因为大家以往就是对云门熟悉的朋友都会知道它那个很东方、很柔美的那个部分，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可以跟 AI 跟科技做结合，但我觉得大家也看到了，其实从你身上也看到很大的不一样的转变。我之前在看到你比较早期，就是刚刚接下云门的时候的受访的影片跟现在，那我想问问，就是接下云门这件事情对你来讲，肯定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这压力来源是从哪里？你觉得最大的压力来源是哪里？
我觉得一开始是怕自己做不好，然后前面有一座高山，那而且我从小也是跟，也不是从小，就是我进入职业舞者的生涯就在云门，然后开始学习编舞也是跟着云门，所以我觉得担心自己没办法超越，或者是没办法达到前人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又是个野孩子，所以我就我觉得很多矛盾在这一两年有非常多的整理，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是老师既然选我，他不希望我重复他
啊，没错。
对，然后他也说他不希望云门变成博物馆。所以我觉得这几句话其实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应该要更有自信的去寻找这个时代的语汇，或自己的语汇，
对，
或者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用舞蹈跟观众做什么样的沟通，
对，
我们要用舞蹈去用什么方式去参与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些是变成，虽然我们还没有很清楚，可是好像有一个遥远的目标可以奋斗了。
的确，你要相信老师选你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记得老师在四年前就是接棒交棒前，他其实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我那时候问说为什么选曾龙，他说因为你万华出身，然后跟是很接地气的，跟一般民众很贴近的，这跟云门当初创立一个舞团的宗旨是一样的，他希望这个舞蹈可以走进人群，那如今看来，你也的确带着云门走出一个很不一样的风景，但我想问问你，刚开始接下的时候啊，心里的那个紧张不安跟不安，你自己怎么样去克服啊？
我觉得他大多的那种紧张不安，大多会被我在创作的时候的状态给牵走。所以当其实没有时间紧张不安，应该这样说。因为就做了定光，然后 从自然里面去找到一些跳舞的方法，
是，
然后又很快做了侠，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过得非常 快，然后现在又做了坡，
是，
所以过得很快，然后去年开始又开始出国巡演，
对，
所以我其实没有时间害怕，
嗯哼，
害怕的时候只有晚上回到家把自己门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不太知道自己在哪里。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可是很快又被那个疲劳的睡意给，也叫我赶快睡觉，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排山倒海而来。
对，所以其实没有时间害怕，然后整个团队也都，因为他们长期跟林老师工作，所以整个团队都非常有经验。
嗯哼，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互相鼓励，互相。牵手往前走，
对，
所以我觉得还好，
但你在编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带入了很多不同的语汇进去，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自然，包括了科技，这些其实都是以往在云门可能有一部分是没有被看见，没有这样子尝试的。你在做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心里有过质疑，或者是担心别人无法接受？
其实像我2016年做了一个作品叫做《十三神》，
是，
那这个作品将在今年在坎城迎接它的第100场，
嗯哼，
这六年来，
对，
在编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它可以走这么远，可是这个作品我在刚做完10分钟的时候，就是它开头的10分钟，那10分钟是12个舞者在台上叫，然后有一些不雅的动作或者是开脚的动作。然后它其实有点像我小时候在蒙甲看到的那些不管是乞丐或者是叫卖的那些叔叔阿姨，
嗯哼，
或者甚至是暗巷里面的那种那个窗帘下面的女郎的那种姿态，
嗯，
甚至是绕境活动里面的那种
阵头，
对，阵头家将的那种比较狂野的一种状态，
嗯哼，
做完那个10分钟之后我发现跟我所知道的舞蹈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蛮大胆的，
有点不雅，
嗯哼，
然后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决定要不要把它改掉，因为我们对舞蹈的认识，
你也担心舞者没办法接受是不是，会不会
我自己也有点不好接受因为就觉得闽南有一句话叫更小，
呵呵，
就你觉得很害羞，怎么会
不知道能不能登大雅之堂，
对对对，是，就觉得怎么那么奇怪的动作，然后又配着尖叫配着吼叫，我们以前知道的云门是像水月流浪的就安静然后内敛，或者是芭蕾舞它是非常优雅的，后来我还是饶了自己，我就说这样子，
你有问过老师吗？
没有
问过老师，你就完全照自己的行走，
对对对，我后来想一下就说对，这就是我看到的万华，
没错，
就是我看到庶民百姓生活的样态，
是，
也是我生命中记忆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我就放手了，我就让那个身体就这样一直发展，一直发生。
嗯哼，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说，你说包括十三生这个最起源是你小时候的环境，
对，
聊一聊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想知道它为什么影响了后来的你的发展。
嗯，我父母亲有个拖鞋的工厂，也算是批发吧。
对，
我从小就会在家里帮忙。
嗯、
然后一有放假的时候我就拿着我们家拖鞋到巷口去卖，
嗯，
就在万华那里广州街啊和平西路啊这一带，
嗯哼，
或者是早上或者是寒暑假，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没有人理我，然后也回家爸妈也不会去算说我到底有没有赚钱，
反正你就去卖就
对
了，
对
对
对, 对，我就拿出去然后我觉得那是我最棒的回忆，就是没有人管我，然后那是我的舞台，
很自由自在，
对，而且我又从小学跳舞，
对，
所以我就在台上，我就在那个街上像我的舞台一样，然后又唱又跳，把学校学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拿出来，所以就很多阿姨就会过来围观
哦，
就是那个是我的童年，
对，
然后我不知道，就街头是我成长的，我反正在学校时间比较少，
是，
然后在街头跟人家跑来跑去啊，每个巷子这样钻啊，有时候就跟着阵头就这样走走，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 那是一个蛮
很自在的童年了，
对，很特别的一个。
那后来怎么会去学舞呢？你好像八岁的时候开始学舞嘛， 对不对？学舞的起源是你自己想学，还是家里的人希望你学的？
我和我妈一半一半。
Uh-huh.
嗯，就学校发了一个单子下来，叫做舞蹈班跟资优班。
啊、uh-huh.
那我非常有自知之明，我就剪了一个，我就剪了一张生活照，就贴在舞蹈班上面。
Uh-huh.
那我妈也非常赞成，因为我从小是有点过动。
啊、uh-huh.
所以我妈觉得说我去学跳舞，我回来了就会比较安分一点。那他这个计谋也成功了、嗯、就是我回来就会比较安定一点。
对。
嗯，我就精力在学校把它用完了。
所以你就是从小学跳舞长大的孩子。
嗯。
中间有过人生彷徨的时候，对不对？
对。每个人都有。
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嗯好像跳舞不再能满足你了，你要往外再去寻求更多的可能。
我觉得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声音跑出来、嗯、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到进职业舞团之前、
嗯、
我一直都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还在这条路上，然后跳舞可以做什么。
嗯哼。
所以在中学的时候就学坏了，跟着一群朋友，然后就开始做一些荒唐的事情。
嗯哼。
到大学也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去开一间网咖，那个时候很疯，
你喜欢打电动？
对，很喜欢打电动，没就可以晚上都不睡觉，都在打电动，就这样子跌跌撞撞。
但父母亲没有想要太介入的意思，是不是？
他们对我
还是管不了。
他们非常开明了、
哦
然后他们生意也很忙、
okay.
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管我们、
嗯、
然后他放给我们自由，但我觉得我很珍视这个自由。
对，
因为这个自由让我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去触碰那一些人家说不可以的事情、
嗯、
然后我得到的经验是更深刻的。
你的好奇心蛮强的，真是。那你做了这些事，但很多时候是爸爸妈妈有被扣去学校吧？
对对，常常他们常常要去学校。
那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你呢？嗯、你没有太多的责骂？
有啦，还是有，可是嗯。
那你到后来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觉悟说啊好，那我好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其实在这中间父亲一直希望我可以回去卖拖鞋继承家业、
嗯、
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没有舞蹈这两个字，他是 这是可以养活你自己的。
即使你练了那么久他还是不觉得你可以养活自己。
对，只有妈妈比较会顺从我，就是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那父亲还是很怀疑这样、
嗯、哼。
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决定，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职业舞团叫云门舞集。
对，
那我就去考了云门、
嗯、
那也很幸运考上。
对，
可是进去之后我才发现那跟我从小到大所学的舞蹈完全不一样。老师教我们打坐，老师教我们站桩、蹲在那里，然后就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以前所知道舞蹈是好像可以把汗这样撒出去，然后跳得精疲力尽，可是在这里面又学书法，所以有好多是比较哲学的东西在。
还要看好多的书、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每次出国就有一个箱子的书，然后老师就会规定每一个人都要读几本。
对，
我读书的习惯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嗯哼。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对舞蹈好像有不一样的认识慢慢的好像觉得可以自己可以用舞蹈往前走，这样
你慢慢的定下来了的时候。
对，嗯，比较安静一点、嗯、
对、
嗯、
不过老天开了玩笑，你的身体的旧伤复发让你没有办法继续跳下去。
嗯，
你从加入云门到结束在云门跳舞的这段时间大概多久？
四年、嗯、
那后来四年之后你是因为身体的状况 是怎么了没有办法继续跳？
我脊椎有裂，然后有钉了两个钢钉、
嗯、
那但我也很幸运也在云门跳了四年。
对，
可是云门常常出国出去就是三个月四个月，然后每到一个地方演完我们就搭飞机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三四个月里面一直在移动一直在演出、
嗯、
然后有时候到某些地方是演四场六场，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像一个职业舞者一样的表演。 我的六日都是在复健中心啊，
负荷不了了，
对，或者是针、
那个、
或者在针灸这样，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当一个职业舞者，因为那个标准是非常高的，
对，
我们常常要站在那个舞台上，而且在很短时间要把自己所有的精神也好，身体也好，到一个可以表现的那个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
哦，
可是我又不想要回家卖拖鞋，然后我又好希望我可以跳舞，
嗯哼，
所以我决定不回家，我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
嗯哼，
然后我在想我可不可以在脑海里面跳舞，然后约几个都是舞者，他们帮我把它实现出来，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尝试编舞。
哦，所以身体没有办法，但你在脑海里面跳舞。
对对。
那后来实际上到编舞之后啊，你觉得编舞跟跳舞你喜欢哪一个？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
两个可不可以都要？
好贪心哦。
对，因为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你觉得那个得到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对对，不一样，不一样。编舞是一直到一个舞作完成了，他演出了，我们那一口气才会放下。可是跳舞，我觉得是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很打开的状态，然后很愉悦的状态。虽然那些过程是辛苦的，
对，嗯，所以其实编舞跟跳舞你都爱，
嗯，
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编舞你有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给放进去，
嗯，
包括很多的舞作，我们看到你跟自然有很多的结合，
嗯，
然后就我所知，其实爬山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启灵感的来源，
对，
你会做些什么在山上？
我喜欢走路，然后我喜欢沿着溪谷往上走，然后我父亲带我去走过一条叫好像是哈盆古道，它有一段很陡的下坡，
嗯，
那个下坡就是大人都说要小心，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如鱼得水，我把它当作在跳舞一样，
哦，
因为它会我们要顺应地形去把自己的脚跟拐成这样，或者把脚跟勾成这样，啊，然后手要这样子攀，然后要这样子抓。
真的耶，好像跳舞哎。
对，如果你把它顺，你把它快转这样看，一个人这样爬下，哇，好像真的在跳舞。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一段路程对我的身体影响非常大，
嗯哼，
因为我不再那么中规中矩的坐在那里，然后我的身体可以因为地形的关系要产生很多平衡，所以那些平衡就带出一些美妙的不协调，
对，
就很漂亮，
嗯哼，
嗯，所以我喜欢去山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会找到一些身体平常不会做的动作，
嗯，
然后回家想一想之后就把它变成一个舞蹈。
但我相信对你来讲，其实创作它是一个 even 到你这舞马已经都完成了，你还是会不断的做修正嘛，对不对？
对
对，嗯，我好奇的是你在做这个修正，其实一定会有一些，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一些心理的压力，我怕已经要登台演出，嗯，然后今天下来怎么又要赶那么一点，嗯，赶那么一点，会不会给舞者带来一些困扰？你有过这样的担心吗？
有，
因为你蛮常修的，对不对？
就这好像变成我的标签了，
但是表示你要求完美啊，你也不断有新的想法，想要再让它更好，
我就不满足。
对，
就在2019年的年末到2020年年初，
对，
那个时候欧洲开始有新冠疫情嘛，
嗯，
那个时候不巧我们就在欧洲巡演，演出了27场，在法国伦敦跟斯德哥尔摩，每一场的演完，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台下这样好好看一场演出，然后看完之后我们移动到下一站，到下一站开始排练的时候，
嗯，
我就开始改，一开始舞者还非常的 nice，
嗯，
觉得很新鲜可以动一些什么，改到第二十几场的时候
都变脸了，没有吧，
在那个登机门都不理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让它更好，
是，
但不过我觉得舞者他们很支持我，他们也觉得说一个创作者想要把一个作品做到靠近完美，
是，
或者是再靠近一点点，
嗯哼，
然后经由这个观众现场的演出，我可以更知道说哪个地方可以再怎么样一些些，
嗯，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哇，真的是跟舞者常常有紧张的时候，但是他们看到成果，他们也很开心。
对，
我跟他们说我不改了，哇，他们都尖叫，我欢呼了。
我觉得很有趣啦，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题材，我相信你脑袋里有很多的想法。嗯，你自己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要尝试，会放在这个未来的作品当中？嗯，还是不能说。
可以，就是我希望，我希望我们的作品可以感动更多人，可以让阿姨啊、妈妈啊、叔叔啊，大家都可以看我们作品更有感觉，所以就很想要做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嗯哼，有没有可能从生活里面再继续去找、继续去挖、去提炼出一些跟大家生活靠近一点点的作品？嗯哼，但是它具体是什么，好像有时候就像一道烟这样飞了就过去，
还在构思，
对，还在想。他说全世界没有人像你们这样跳舞，我们学习的东方的身体，这个是世界上其他舞团没有接触的一种身体语汇，经由我和这些舞者年轻人共同的去钻研、去摸索、去尝试，有时候甚至胡闹，嗯哼，去找到一种那个根还留着的一种跳脱、一种不同的身体语汇。
宗龙的成长过程其实跟很多的我觉得学艺术出身的孩子不太一样，其实你有过一段在寻找自己的这个时候，然后你当中也遇到很多贵人在这一路上帮你，有哪几位你觉得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
一位是卢书伟关护人，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做了糊涂事，然后被法院判保护管束，那段时间每个六日都要去法院听演讲，然后要为期3年。可是负责照顾我的关护人，他叫做卢书伟。
对，
他把我们带离开法院。
哦，你们不用在那边听课。
对，
你们去哪里？
他带我们去植物人安养中心、孤儿院、老人院，做六日的，不管是服务那些植物人啊，或者是带那些孤儿玩耍，跟他们一起吃饭。我通常都要负责当康乐鼓掌，因为我跳舞嘛，就我就常常表演给他们看。可是在那一个经验里面，对于国中的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生长在一个算是美满的家庭，可是到那些地方之后，我看到生命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对，
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有潜移默化的去珍惜一些事情。嗯哼，去珍惜我还拥有的一些事，
知道原来这些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对对，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讲改变很大。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像是留在你的脑海里面的？
我记得在台北车站附近有一个创世基金会，有一个年轻人，他们介绍他已经躺在那边好几十年了，他就因为在施工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高压电，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些年纪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在。他生命还存，还在，可是他躺在那边那么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舞者的关系，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冲击非常大。嗯哼，好像是这样，我比较珍惜我自己还能动、还能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这是卢书伟先生，是影响你最重要的一个人。那第二位呢？是
他其实是云门二的创团的艺术总监。罗曼菲老师，那他在2006年离开了。他知道我离开云门之后想要创作，他不知道从哪边借来的胆子，我还没有编过舞，他就邀请我去帮台北艺术大学编舞。 编完之后还邀请我去帮云门二编舞。他不只照顾我，他照顾所有舞蹈喜欢舞蹈的年轻人，不管他是当舞者，
对，
或者是他是编舞，像在台东的布拉瑞扬帕格勒法，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在美国或者欧洲跳舞的舞者，都受罗曼菲老师很大的照顾。
嗯哼，
他是对年轻人是非常相信，他就是给你舞台，他也不要求什么，他就是给你舞台，让你在上面尝试，让我们在上面跌倒。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讲帮助也非常大，就是有一个老师这么信任你，那这么信任你的同时，我们好像会回来对自己要求会再更高一点，就有人那么相信你，我们不能辜负他，
不能让他失望。
嗯，
那第三位是林怀民老师，
就是林老师了。
嗯，你觉得他让你印象最深的，有没有印象最深的一次对谈？有没有？或是他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有一次去成品，嗯，然后老师咚咚咚就走进去了，然后就转过来告诉我说，去买三本书，我送你。因为在此之前我非常少念书，
对，
我站在原地大概有十几分钟吧，然后老师走了一圈过来问说，你在干嘛？怎么还不去找？我说我不知道要找什么。
那个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刚离开云门不久。
OK、
嗯，我说我不知道应该要看什么，就是面对一个都是书的成品书店，
嗯哼，
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想要看什么，
嗯哼，
我觉得那个空虚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自己可以从书里面得到什么，你应该去拿文学吗？还是你应该去拿杂志？就是那一个片刻，我自己想起来就觉得很害怕。
嗯哼，
都已经要给你书了，然后
不知道要看，
不知道看什么书。
对，
我觉得那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自己原来，我在那一刻才知道自己原来什么都不知道。嗯
哼，
所以那个影响非常大。
嗯嗯，那你觉得在林老师身上，你觉得你看到什么你自己最敬仰的特质没有？
好多、哦，真的好难，好难说，非常多。
嗯，
老师对于每件事情的要求跟细节，
对，
我那是惊人的，就是
比你还严格。
我差远了，我差远了。
所以你修十次，他修一百次，就对了。
对 对，而且他是每一件事情每一条线，他都处理得非常仔细。我们有时候就会这样，好，那就这样
了，差不多了，
对，
就这样、
嗯，对。可是这样就很糟糕。
嗯，
老师是从头到尾巨细靡遗的，嗯。
但你应该心里不会期许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林怀民老师吧？
我觉得我做不到了，我真的做不到
了。你曾经有给自己这样的压力吗？
有。
你曾经有？
对。嗯、
那你怎么说服自己？
我觉得
转念。
不知道，有一天我就告诉我自己，那不是我的 DNA， 那不是我有办法有这么大的能耐啊！就像老师做的作品，我再怎么样也没办法做到那样的作品。那如果我做到了，我是不是模仿？
嗯，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比较希望从自己的生活里面去寻找我的作品，
嗯，
所以才会编那种奇奇怪怪的十三声啊，或其他的作品出来，嗯，
所以这反而也是一个给云门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我觉得
可以这样说吧。
嗯，那我比较好奇是、嗯、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有提到疫情那段时间啊、嗯、但我们知道说云门其实除了疫情的阻隔之外，一直都在国际上得到很大的共鸣跟回响嘛。
嗯嗯、
那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一位老师说，云门的应该是国外的舞蹈总监吗、嗯？他说云门的舞蹈跟其他的舞团很不一样。
对
对，你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嗯？跟其他的舞团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我记得这个是Montpellier 的艺术总监、
uh-huh.
他是在坎城看我们的十三声的时候。看完的时候在后台跟我说这句话、
uh-huh.
他说全世界没有人像你们这样跳舞。那我
是褒还是贬？
对，
心里有问号。
我就问号，自信心不足的时候就会这样。当一个外国人这样鼓励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学习的东方的身体，这个是世界上其他舞团没有接触的一种身体语汇。当然，这个身体语汇，它除了动作之外，它有非常多是内在的理解。
嗯哼，
跟我们的不管是中医啊，或者是什么，是它是连在一起的。嗯，它训练专注，它也训练你的肌肉。
嗯哼，
所以从这个根里面长出来的，它就会跟国外所有的舞蹈会不一样。嗯，
但你曾经有过想要模仿国外的舞蹈的时候吗？还是你一直以来都是往比较东方这边找？往你的成长过程找？
我觉得年轻人都会往外看，
嗯，
都会西方流行什么就一股脑的往那里走。我曾经也有那个阶段，
嗯哼。
可是我给自己的那个功课是，这些传统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它的转变应该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就是我们一样要学这些事情，可是可以把它幻化出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武术或这个时代的太极导引的话，它有没有可能经由我和这些舞者年轻人共同的去钻研、去摸索、去尝试，有时候甚至胡闹，
嗯哼，
去找到一种那个根还留着的一种跳脱，一种不同的身体语汇。
嗯哼，
我觉得这个是我和舞者朋友接下来的日子要努力的方向。隔天我就飞到克什米尔了，
对，
一下飞机到处人都拿着枪这样。
嗯哼，
可是我却在那里度过印度之旅最放松的一个礼拜。每天早上听到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早祷，晚上的晚祷，后来这些声音都变成在我舞作里面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云门对舞者的训练很不一样，在背后你刚才有提到有写书法啦，然后有看书啦，然后有等等的很多不同冥想之类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对于你而言，就我知道云门其实也很鼓励舞者们自己去向外探索，那在2004年发起一个流浪者计划嘛，那您自己也在2006年的时候有去参加过，那个过程对你来讲有什么最大的影响？
我觉得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用很少的钱旅行非常多的地方，
是，
那他觉得这件事情给他很多养分，所以他就创了一个流浪者计划，让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他走到一段路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要休息一下下，他是不是想要有一些自我对话，所以我们有很少的钱让你自助旅行，不可以跟团，也不可以找
朋友，
找朋友或找导游，对，都不行，所以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亚洲的几个国家旅行。
嗯哼，
所以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去了印度。我记得那个对我来讲影响非常大。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看到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
我觉得是靠自己的力量，然后没有跟团，然后在印度那个火车都可能是隔48小时才来的那种混乱的 schedule 跟混乱的生活里面，我居然可以在2个月里面走20几个城市，绕了印度一圈，然后再回到泰姬玛哈林。
嗯哼，
我到泰姬玛哈林，我自己也愣住了，就是我第一次相信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万难，然后这样走，而且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就是我们手上拿的不是有网络的手机，
嗯哼，
我们是要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去网咖跟人家跟家人回报，或者是写 email 回去这样。
嗯哼，那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有没有？
我在德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来跟我搭讪，
嗯哼，
然后他说你要去哪？我说我要去火车站啦。他说啊，我带你去，然后我就跟着他走了，因为我刚到德里，我觉得 街上的孩子嘛，就很容易相信人家，然后就这样跟着走。走了20分钟之后，我发现不太对劲啊，这好像不是要去火车站的路。嗯哼。可是当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德里我认识的只有前面那一个人，就带着我这一个人。那我自己在哪里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能、
哦、好危险哦。
对，我就只能跟着他走。
对。
大概在20分钟之后，他终于露出马脚，他带我到一间旅行社。嗯哼。那旅行社墙上有非常漂亮的大山大海的照片，然后他就是帮旅行社把这些年轻人带去的。嗯。然后我说我不要，我要去火车站。他说好，那我带你去火车站。就整个下午我大概跑了4-5间旅行社，我一直都没有走到火车站，到天要黑了最后一间旅行。
好慌哦。
对，到天要黑了最，而且如果有去印度旅行应该知道那个城市的状态是会让人家惊恐的。
对。
到6点多进去一间旅行社，然后看到好也是一样的照片。然后就看到墙上有一张照片是有雪的，就是高山上有雪，然后有个大湖。我在那一刻我终于放弃了，我说好、啊，那我要去那里。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去那里。嗯，那我就付了一点点钱，然后办了一个手续。他说明天才有飞机。嗯哼，然后我当天晚上就住在旅行社老板的家。嗯，你第一次深入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那个老板的儿子是小儿麻痹，所以他们的餐桌旁边就躺着他的儿子，就是我不知道莫名其妙我进去到一个印度人的生活里，虽然只有一晚，然后我当天是睡得胆战心惊啊，
一定的啊，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
对，好险我很幸运，都是好人这样。
对，
然后隔天我就飞到克什米尔了。Uh-huh.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地方是巴基斯坦、印度跟中国的边界，所以那里一下飞机到处人都拿着枪这样。Uh-huh. 可是我却在那里度过印度之旅最放松的一个礼拜。Uh-huh. 就在那边是个大湖，
对，
然后就在湖上住了一个礼拜，每天早上听到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早祷，晚上的晚祷。后来这些声音都变成在我舞作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它虽然没有什么，可是它影响我很大。
可是它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些什么？
对，非常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这样，我觉得那些信任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期待，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努力的往前走。所以贴近大家的生活，然后让大家在生活里面都可以有舞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人生走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你的故事真的很高低起伏很大
很。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遗憾？有没有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有没有什么想完成，但是啊？没有完成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如果你没有走上舞蹈这条路你会做些什么。
遗憾很多吧，我觉得遗憾很多，就在国中的时候不乖欺负一些人啊，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想一想觉得不太应该。然后
你后来有想去弥补过吗？
也找不到人了，
找不到人。
然后一直很想要编一个让自己很满意的舞，但是总觉得都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现在那个舞作还没出现。
对，还没有。
那如果就目前为止往回看呢，你觉得让你可以算是满意的舞作是哪一部？
都还有地方可以修。
哦，你真的很自我要求很高。
我就不知道，我就很想要有那个很棒的动力，很棒的能力去再做一个下一个作品的时候可以更怎么样一点。
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心啦，你可以不断的还有更多的可能可以发掘。对你自己跟对云门的未来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或目标？有没有？
我希望我们可以再更进入大家的生活。然后我们也很感谢台湾社会甚至是企业个人对云门的支持，我觉得 那些信任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期待，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努力的往前走。所以贴近大家的生活，然后让大家在生活里面都可以有舞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那你自己呢，如果说问问除了在舞蹈之外，你自己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生命的愿望清单？有没有？
没有。
还是你的生命中只有舞蹈？
没有，只有这些而已。
那如果给现在一些年轻人一些鼓励呢？因为很多年轻人或许会也很期望像你们一样在舞台上律动着，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甚至像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彷徨的朋友，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可能要接受失败，然后才可以靠近完美。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要达到某一个境界，然后都不愿意接受那个失败的那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需要一次一次失败的经验才有可能比昨天更好一点点。
你现在还要继续的在努力当中。
对，当然
我们期待你未来有更多精彩的作品，也期待云门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带给大家。谢谢宗龙。
谢谢。